关于就是刚刚你们可能呢看六张照片还不太过瘾，对不对？因为呢其实呢都还没有整理啊，因为那个东西很多。那么帮我们拍影片的那位同工也到韩国去参加特会去了，现在已经结束，所以呢我只能够就是挑了几张，然后呢让大家看一下哈。那那一天呢很有意思，当我穿着礼服进去的时候，竟然有人不认识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平平传道没有在呢？左看看右看看，啊，不会吧，原来是你呀、啊！那我觉得哈、啊，那天当然是就是说哈、啊，那么我儿子在他36岁的时候，他选择这一天结婚哈、啊。那其实后来才发现有神极大的美意。那当在晚宴的时候呢，他也有放他，我为什么会放他小时候的照片？他有放。他出生就是呢青少年时代的一些的哈、啊，就是怎么成长的，然后也有放新娘好、啊、我媳妇儿 Jenny 的一个小时候的照片。那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仪式是下午，在下午的当中呢，其中有一个仪式叫做谢亲恩，谢亲恩知道吗？就是说可以跟新郎跟新娘分别跟女方的家长啊，父母亲，然后呢男方的，然后呢来表达感谢哈、啊，谢谢你啊，把他养到那么大等等哈、啊，那当中呢哈、啊，很多很有意思，也很感恩的事。那我儿子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或者用很简短的就讲完对我的感谢，但是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感动，就是他说非常非常感谢我，怎么样呢？把他从小。就是带到教会，建立让他跟神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关系。他是一张开眼睛就没有选择的，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就把他带到儿童主日学，像现在的哈，那小朋友就去。Jerry， 你们来的有点晚，刚刚我已经放完了我的这个上这个就是在婚礼上面的那个宴会妆。
我们不用看，他们看的更精彩。
没关系，再送给你们哈、啊啊啊。最近这个哈、啊，
我说没关系，我在场。
你在场，对呀、啊，所以他都看到。
我看他们的吧、
啊，他们是7月份要结婚哈、啊，7月份要结婚。好，所以当时呢，那个哈、啊，我儿子说他最感谢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这个信仰，把这位神从小让他建立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信仰的生活，以至于当他就是说呢，在这个。现在长大结婚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跟我媳妇儿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更多的认识神，然后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然后能够建立基督化的美好的婚姻跟家庭。好，那也让他们的以后的下一代能够呢在真理跟神的爱的当中来成长。那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呢。这个从以前到现在，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完美的妈妈，但是我只知道一个秘诀，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虽然我的儿子跟女儿呢，中间呢也有所谓的叛逆的那个时间，其实不是叛逆，就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怎么样不一样。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怎么样的用神的智慧，用神的爱去跟他们沟通呢？其实还不容易，对不对？那真的是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我整个回想这么快啊，还看到我今天没有放他那个，我抱着他刚刚满月的时候的照片，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怎么一下子36年就过去了？我的里面很感慨，也很感恩。好，也很感恩，所以呢，当他讲的这些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我没掉泪啦，哦，没有掉眼泪，但是我非常非常感动，我也跟他讲非常非常感动。那我媳妇儿就跟我讲说，他是一个比较直白，就是很直爽的人。我说没关系，我说我们会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也很直，哦，我们就直来直往，哦，大家不用猜说你后面在想什么，不用，而且我们是属主的那个孩子，哦，我喜欢透明。有什么事情讲出来，沟通清楚。所以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犹太历的弥散月，跟你旁边说弥散月。
弥散月。
我们下个礼拜啊，这个一般的叫做星期五，叫做耶稣受难日，叫做 Good Friday。 那我现在就要澄清，如果我们回到犹太历，不是我们今天要进入旧约，乃是呢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一个心意的当中。尼散月代表着春天，好，代表着春天，通常是阳历的三四月的时间。那然后呢，犹太历有两种历，那但是它在一般的就是尼散月呢，代表的就是三月十七号那一天，就是我儿子结婚那一天呢。我想他当时选的时候，他只是觉得是 Saturday， 没有想的那么多，因为是去年就已经定了。星期六正好又是他生日，也很容易记，却没有想到神有另外的心意。那一天是犹太历的尼散月，就是一月一号，而且这个月份的里面有什么呢？有犹太人的什么逾越节，三月三十号，今年的三月三十号就是逾越节的前夕。然后在这个当中，接下来的是什么？除酵节，就是第二天三月三十一号开始除酵节。什么叫做除酵节呢？我要跟大家讲，我为什么在三月三十号刚好是礼拜五，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其实是纪念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也就是我们带领我们出埃及，然后呢脱离一切罪恶、死亡、黑暗的辖制、忧虑的辖制，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孩子，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其实三月三十号，今年的三月三十号，正确的讲法，我们应该纪念逾越节。然后呢，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什么叫除酵节？或者有的地方叫做无酵节，好，那个字也念作酵，意思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为什么会把他们放走呢？因为前面已经经历了九个灾，兴起灾祸，可是法老都怎么样？不放人。他为什么不放人？因为呢，这么一大群几百万的这个犹太人可以当他的奴隶，有什么不好？所以他不放。所以前面兴起了九个灾，到最后还是不放人的时候，那一天要进行什么？长子灭掉所有投生的长子的灾。所以那一天是匆匆忙忙的，犹太人做了一件事情，这也是呢神交代摩西，摩西交代大家要做的，就是那天要宰杀羊羔，小羊哈，然后把他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当晚上灭命的天使，然后呢过去要杀长子的时候，一看，哎呦，这一家涂了羊的血，就怎么样越过去，这个叫做逾越。所以呢，所有以色列人只要涂了羊羔的血呢，都家中都安然无事，他们也吃逾越节的一个晚餐，好，里面呢就有羊了，因为宰了羊嘛，那么就有羊肉，烤羊肉，然后吃苦菜，纪念说呢什么样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埃及所受的苦。我们现代，我们基督徒过逾越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也是纪念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羔羊。 OK， 所以呢，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那么就怎么样呢？就可以脱离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什么叫做无酵节呢？是代表的那一天晚上，当他们要走的时候，预备什么的？什么叫酵？酵的意思是那个意思的，就是酵会发，把那个面团发起来的。基本上来不及发，第二天就赶快要匆匆忙忙，就要连夜要出埃及，就是要出埃及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无酵节的意思就是今年的三月三十一号，因为他们犹太人的日子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从黄昏到第二天的黄昏，那叫一天。所以正式的逾越节就是其实是在正月十四号，就是尼散月的十四号那个地方开始算啊，也就是三月三十号到三月三十一号开始进入那个逾越节。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要来过这个节日，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要除酵。什么叫除酵？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活在什么罪的里面。因为教的意思就是因为它会感染嘛，会发起来，要除掉所有的不好的、不对的、不讨神喜悦的。无酵节总共会有七天，从3月31号开始到4月6号左右。那么复活节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都好像过复活节，你如果看到现在的超市、大百货公司里面都看到什么呢？没看到耶稣基督，没看到十字架，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蛋，巧克力的蛋，还看到什么？兔子。我告诉你，蛋、巧克力、兔子跟主耶稣的复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实际上现在的复活节的确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回到犹太的那个圣礼的里面，回到神的心意的当中呢？我们今天讲的很好听，受难日刚好就是逾越节的这个前夕，预备日就是逾越节。然后呢，其实是从第二天开始，第二天开始，那除酵节也是从第二天开始。那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复活节是指的逾越节之后的三天三夜，其实在原来叫做初熟节。跟我说一次，初熟节。什么叫做初熟？在春天的时候，犹太人是动手割大麦，不是小麦哦，大麦，就是会有收成。他们呢，通常是第一批割出来最先的那个禾捆要献给上帝，这叫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就是初熟的果子，献上在祭坛的面前。以色列也是被神拣选初熟的果子，我们也是。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呢，要回到神的心意。现在的复活节为什么会叫做复活节？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但是现在在过的这个复活节，我可以告诉你是罗马天主教定的，其实是异教的节日。很抱歉，我必须要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这个，就是说呢，拜原先是拜那种所谓的太阳神的太太，太阳神有太太。就是最高的所谓的天后，其实跟迦南地的当时的那种崇拜是有关系的。你会发现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的风俗习惯，其实都不是从耶稣基督的信仰来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还是欢喜快乐的来过这个节日呢？是因为耶稣有没有复活？有。他有没有为我们死？有。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天天都是复活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复活的大能我们要来经历。所以在这当中呢，可能你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子一个言论，可是你如果说是去查，是的确是这样子。我必须要说，如同我们现在过圣诞节也是一样，其实耶稣基督不是在那天降生的，但是他有没有降生？有。那现在的这个圣诞节呢，其实是太阳神，跟太阳神有关，是跟异教的节日。我们基督徒来过的时候有一个另外的含义，因为世人都过，我们透过这个节期怎么样呢？来传福音。所以现在也有一些教会就说，蛋的意思就是新生，这也可以说新生。好，大家都呢 egg hunt， OK， 那我们也来这样来办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告诉他真正复活节的含义是什么。 OK，如同现在10月31号的 Halloween 也是一样，有的教会也就是办什么呢？办那这个也是在那一天，来来来来教会的里面，我也给你糖，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应该敬拜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让他知道耶稣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所以讲这些呢，我就是在这个当中呢，特别的要提到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特别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让我们看不清楚。当我们回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下个礼拜呢，在我家那其实是有一个逾越节的一个就是纪念耶稣的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聚会，刚好也都是呢假日。好，假日我不敢约在白天，是因为不晓得大家白天到底有没有事，而且本来星期五的那个晚上呢，就这个按照道理是有小组的，所以我就还是在那天的时间。好，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带来哈。那么温哥华母堂也同样在那一天，因为刚好他们是祷告会，他们也有那样子一个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同样，今天我会告诉大家，尼散月在这个月份的里面，它有特别的含义，神迹的月份，因为它有对应的支派，以色列人呢有十二支派。尼散月这个月份呢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的意思就是赞美，所以这个月份呢，你也要不是只有这个月份，你要极力的什么敬拜赞美神，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你要向神来称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选了一首很古老的诗歌，在四十年前我信主的时候，这首诗歌就经常被诗班来唱，被诗班来唱。我们现在很少选这样子一个就是比较老的那样的一个诗歌，可是我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一位神是真实伟大的神，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用一个敬畏的心来面对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月份呢是救赎的月份，因为逾越跨越也是一个跨越的季节。你想要跨越吗？你想要看见神迹吗？也是神迹的月份。为什么？长子之灾啊，别忘了，那是神迹啊，哪有可能人做得到呢？那一天晚上，以色列人被救，埃及的所有的头生的长子都被杀。说哇，神怎么那么残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月份的里面，你想要看见更多的神迹吗？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季节也是一个进入应许的一个时刻，因为在这个弥赛月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地。你想要得着过去没有得着的吗？在这个月份的当中，你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也要特别讲到呢，我的那个亲家公，就是我媳妇儿的爸爸哈，他其实已经十多年都没进加拿大，他是公民，但是他的 passport 那些都过期了，他本来说他也不一定能够进来，就没有想到神真的很恩待他。我的亲家公其实是慕道友，他还没有完全的这个，他很 open， 他愿意。我跟他谈过，基本上他过去其实读的是基督教台湾的基督教的一个大学。那他跟我讲说呢，在大学的里面，无论进去的是什么科系的学生，通通都要上一门课，那门课叫做宗教哲学。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很不爱上，因为大概上得很闷，很想睡觉，好，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即使是念了基督教的大学，却没有对这个信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女儿会信主，同时还嫁给 PK， 就是Pastor 的孩子。而且这一次他来的时候非常稀奇，他在中国出差，他飞来的时候十几个小时，他旁边早不晚晚不，就是这么巧的做了一个 Calgary 的一个牧师。他还问我说，我认识他吗？他讲一下名字，我说他有参加联导会吗？好像没什么印象。哇，怎么那么巧？然后十几个小时就咕噜咕噜跟他一直传福音。他说这钱太稀奇了，而且还是从 Calgary 来的。你看，这不是神迹吗？所以我听他讲的时候，哇，真的觉得神的作为，我根本也没有这样的祷告，但是神早就已经拣选他，就看到，所以他自己都觉得说，哇，好大的神迹。所以他这次呢，他特地带了圣经，要好好的来研读，带了圣经回去的。同时呢，在这当中呢，他进海关的时候七上八下的，哎，竟然就也没问哦，也没拉他去小房间哦，就放他进来的。所以他觉得说，这个好像都不是偶然的，他愿意更深的来认识这位神。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相信哦，那个神会得着他们全家。今天我们要来看带下神迹的祷告。带下神迹的祷告，其实呢，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人物你绝对不陌生。我们来看哈拿，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 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悲悯的苦情，眷念不忘悲悯，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来，第十五好经。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哈拿是谁？哈拿是撒摩尔的妈妈，撒摩尔的妈妈。那我前面没有选，我们要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读了第十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就是哈拿。然后呢，前面发生什么事呢？因为他生不出孩子，所以呢，在以色列，以色列跟中国人一样，非常讲究，非常看重什么？就是子孙的繁衍。所以在这个情况呢，如果生不出孩子，代表的是一种好像是羞辱，一种耻辱。虽然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呢还蛮爱他的，但是呢，因为他呢左等也不生，右等也不生，可能呢就娶了第二个太太，叫做毕尼拿，有点难念。那个呢就生，结果这样子的时候，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呢？毕尼拿呢就常常的就是嘲笑哈拿，等于是说呢，那个第二个太太小也不能叫小老婆，二太太呢就常常的就取笑他，你看生不出来吧，你看好，在这个当中，所以他心里愁苦，痛痛哭泣。每一年他们都会到示，当时是示罗，在示罗那边，在那边呢去敬拜神。在这个当中呢，他的里面很愁苦，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看见，从十节一直到十八节，讲到哈拿进圣殿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完了之后呢，神眷顾他，撒母耳就诞生了。可是我们看见他竟然在这个祷告词的那个里面祷告词的那个里面，他还做了一个许愿的动作。我们今天要来看，是不是一个神迹呢？是，而且前面一到九节竟然还有很明显的词句讲到，说是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亲爱的弟兄姊妹，连孩子生孩子不生孩子都在神的手中。我选这一段经文，当然也是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在没有结婚之前，医生就好像宣布我死刑的这样告诉我说，你结婚不用避孕，直接了当这样跟我讲，因为很难生。所以我是去找过不孕症的权威大夫看过的，但是半年过去了，肚皮也没啥动静后来还是呢向神做了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祷告，我自己觉得呢不太会祷告，那时候才刚刚接触。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儿子，我的儿子是神特别给我的礼物，当他在36岁的时候娶了一个神预备给他的一个这个教会的姐妹的时候，我的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感受，就是感恩，好感谢主。所以当我看哈拿的时候，我的里面能够深深的体会，其实我一点都不愿意去找不孕症的医生，因为呢想想看生不出来有点不太好意思，却没有想到，我曾经讲过硬着头皮，我婆婆说你再去看一下吧，该做的事做好，好吧情不甘情不愿，然后去一看，不得了，竟然有那么多生不出来的，两排椅子上面，在他家两排椅子全部坐得满满的，都是不孕的。 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妇女有很多可能因为压力身体反正各方面的因素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今天要来看为什么哈拿的祷告神这么样的眷顾垂听，我们都希望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都希望我一祷告神立刻就眷顾我，带下极奇妙的神迹，我要说这是神迹，那前面都生不出来吗？就神做的。我们要来看看他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带下神迹的祷告。来，第一点，充满信心。好，跟你旁边说，旁边没人就跟后面前后左右啊说，充满信心。马可福音11:24，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主耶稣讲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啊，无论是什么，中100万，中1000万。那当然也有另外的经文说你要按照他的旨意求，但是神有没有祝福给小孩呢？给我们产业呢？是有的。神是祝福家庭的，神子不然造亚当就好了嘛？为什么要造夏娃呢？为什么让他后来子孙的繁衍呢？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什么遍满全地，遍满地面。所以我深深相信家庭、婚姻、传那个繁衍子孙，这个绝对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来看一下哈，哈拿很特别。第一个，我这里有一个第一小点，我没有列那么多的经文哈，因为我主要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思想撒母耳记上刚我们读的那个几节的九节的经文哈。他的充满信心，不看环境，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看他在什么情况之下还能充满信心，很难呢。好，前面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人嘲笑他？有，那个毕尼拿呢？圣经里面怎么描述？前面的我没有选哈，就是呢，激动他，毕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这是圣经的经文，就是大大激动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去刺激他，就是你看，你看，你看，我生得多好，你看你都生不出来。几年过去了，你也生不出来。我不知道几年，圣经里面没有描述，只说他每一年上去。可是我深深相信，他的先生非常爱他，每一次都给他分双份，就跟他讲说：“你看，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不要伤心啦。”所以可见的，他的先生是蛮爱他的。可是问题是，如果这么爱他，为什么又娶了第二个呢？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哎，怎么奇怪？大家都我是说外国话吗？怎么大家都要瞪着我？对呀，他既然那么爱他，可是因为没办法，这外面的压力，还有呢，这个以色列也是非常非常看重子嗣的，所以今天也可能有的没有孩子的时候，会不会去不是纳妾，就是另外再找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当时是有多妻的，从创世纪到撒母耳记哈，但是多妻其实问题很多哈，家里面的纷争从亚伯拉罕的那个一直到现在哈，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他是不看环境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你会经常看环境吗？哈拿的祷告，今天有人让他生气，一再激动他，还有更惨，怎么惨法子呢？在我们刚刚读的13节跟14节说，哈拿心里头默默祷告，他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这个祭司以为他什么喝醉了，到圣殿去祷告。你看看那个祭司还心里面咕噜咕噜咕噜，怎么没有声音？大概是喝醉在那边发酒疯。以利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哇，都已经里面够苦了，还被祭司臭骂一顿。亲爱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很多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神没有垂听？而且我告诉你哦，这个可不是第一年哦，他不是结婚第一年。圣经里面讲到，每一年他们都上到示罗去，我不知道隔了多少年。所以他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可是没有，他怎么还能充满信心？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为她的丈夫娶了第二个太太， 那个二太太呢，哎，怎么就咕噜咕噜声呢？然后呢还嘲笑他，然后呢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了，可以向神来倾吐，然后祭司怎么样又把他臭骂一顿，怎么这个怎么这大白天喝酒啊，怎么这样子呢？你看看他的环境，他要是这个的话，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怨天尤人。因为前面为什么耶和华使他不生育，他可以抱怨上帝，知道吗？可以抱怨上帝，都是你让我生不出来的，我好好的，对不对？招谁惹谁？你为什么让他一直生，让我都不生？他没有哎，你看他的祷告里面并没有说主啊，你怎么这样子，都没有，也没有说你看他，他怎么可以嘲笑我呢？这一祭司怎么可以随便说我喝醉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深相信哈拿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他平常跟神的关系很好。一个从来不祷告的人，不可能一下子变成非常会祷告。所以觉得还是鼓励大家，祷告是需要练习的，关系是需要靠时间去建立的。你想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吗？你需要亲近他。我深深相信哈拿因为这样的一个苦，所以平常就紧紧的抓住神，不是只有在圣殿的里面，可能平常他就不住的在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祷告了老半天，环境里面的人事物都让你十分的灰心失望，上帝好像也没有垂听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充满信心的祷告？还是你就放弃？哈拿没有放弃，哈拿在这个当中他仍然哭泣祷告。你觉得神会不会感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请问你祷告的时候是一直看神有没有垂听？有没有垂听？给我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怎么都没有来？让我的配偶改变，让我的孩子改变，改变改变改变改变，怎么等了老半天，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孩子还是这么调皮不听话，我的老婆我的老公还是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环境看起来是没有垂听的时候，你仍然像哈拿一样紧紧地抓住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吗？第二个，全人交托，在这个大典充满信心的第二个，他的信心是不看环境的，不看人，看人的话很容易灰心失望，整天一个对头在旁边，还要跟他家里头，还要跟他过生活，对不对？整天就没事就嘲笑他一下，嘲笑他一下，你想想看这多难受。如果神赶快给他，那他不就是解决了吗？没有，神让他等。第二个，全然交托什么意思呢？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我们读的经文的当中，以利知道了他原来是里面有愁苦，不是喝醉酒。这个祭司倒是说了挺好的话，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和合本不太看得出来，其实以利祭司就是一个祝福，他说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了，上帝一定会答应你，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哈，愿神祝福你。哈拿怎么说？愿我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不带着愁容。当我们今天祷告完，我们相信神已经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已经交给他，我们相信他已经在做的时候，你还会忧忧愁愁吗？很多时候基督徒包括我在内都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到底信不信赖我们的神？我们相信神垂听祷告吗？我们放手交给他去做吗？我今天我为我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你相信神在我的孩子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要来掌权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一个交托，他原来痛里面都吃不下饭，但是当祭司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相信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的脸上不再有愁容，他知道神听了，而且神要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能够感动神的一个祷告。我绝对相信哈拿平常应该是有读神的话，有读摩西五经，读这些律法， 创世纪里面、哦、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也生不出孩子，对不对？他那个时候还更久、哦、哈娜还没那么老，75岁的时候答应要给亚伯拉罕孩子，说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这么多，结果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到100岁，等了25年。你说神怎么会这么残忍呢？但是在这个当中，你知道吗？罗马书那个地方有讲到，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为很多的事情祷告吗？你不看环境吗？不管你觉得神有没有在答应吗？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看神有决定你祷告吗？说就是你旁边的人可能说不定还在嘲笑你，跟哈拿一样，你全然交托，你相信神听了你的祷告要成就吗？我们的母堂哈，温哥华母堂，当时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租的，在温哥华西区租，不但呢地方小小，而且呢这个儿童完全都没有地方，不得已我们就花了第二笔钱，然后呢在他楼下的旁边要过马路，然后租了一个更就一个小的很小的一个房间，让儿童同时可以使用，不然的话呢这样子不行，根本没有空间，我们等于付两份的租金。他当时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呢，同工们都看见，大家都很想要有自己的地方，很想要蒙力祷告，然后到这个温哥华市政府那边去这个就是行军祷告，然后宣告求神的心意来显明。后来就是现在的场地哈，后来这个就是这个场地呢，有姐妹在住在附近看到的时候就说要不要去看看，可是看起来有点小，不晓得里面怎么样。当时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都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们预备自己的场地。那个时候说实在教会年轻人还蛮多的，奉献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多，不知道能不能买得成，可是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很极深的一个说，神一定给我们预备自己的场地，我们看见了。当这个场地推出来的时候，我们进去看，诶，还蛮适合我们使用的。虽然呢整个这个上上下下的下面还有个大厨房，然后呢也可以作为副堂，也有很多的一些的房间等等的，但是买不起，他开的价格我们仍然买不起。在当时在西区哦，路边他开价的是200多，现在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在当时说实在的，我们真的买不起，怎么办？凭着信心，大家祷告了之后，觉得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好，下 offer 了。下 offer 的时候，没中，且我们前面呢还有人家接受了那个也是教会，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后来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是，前面那个基金会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稀奇的，反正他们就不要了，也许贷款没贷成，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轮到我们了。好。轮到我们了，我们一方面非常高兴，二方面怎么样？怎么付啊？这现实问题来了，付不起呀、啊。好，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怎么弄？好呢，然后就开始呢去，也不是募款，就是跟大家呢就是宣达哈，只要有机会那些哈，那宣达就是说呢哈，教会这个买堂的意向等等的这些呢哈，感谢主，有一些奉献就进来哈，有的也是就从中国啊，就是从不同的地方进来。那然后呢弟兄姊妹也在这个当中努力的奉献啊，各方面那些，最后是终于成了，而且他还给我们减价，几乎是不可能。我们在那个当中自己涂油漆什么东西的哈，那每一块的那些大家都进去哈，都进去弄过，所以当现场的时候真的每个人都流下眼泪。虽然我们是付出没有错，但是我深深相信在信心的眼睛里面已经先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相信今天即使我们的人数看起来不是那么多，可是你要看得更远，要看见神的心意。只要我们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扩张，永远是神的心意。跟你旁边说，扩张永远是神的心意。不要只看见这样子，就是说啊，就是这样，你好我好这一堆，不会。 绝对神要使用我们，要扩张我们。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真诚明确。什么叫真诚明确？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态度非常重要。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十节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然后他甚至在神面前许愿，就是说，主啊，你垂顾我的苦，然后呢，你赐给我一个儿子。他还不是说那个你赐给我孩子，没有，赐给我儿子，还指定哦，非常非常的明确。你敢不敢这样祷告？儿子，我要的是儿子，不是女儿。非常的明确，而且呢，他没有去隐藏说，主啊，我仍然相信你，没有，他里面就是苦。可是他没有直接骂神，他说我很苦，你要是眷顾我的苦给我儿子，我会将他奉献给你。当然我不是很鼓励你们做这样一个许愿的一个祷告，可是我深深相信他的那个里面那个，那他说那为什么这样子来了，然后呢又放在圣殿里面。后来当然神垂听他的祷告，不单给了他撒母耳，后来后面还有五个儿，就是有包含儿子跟女儿。你们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的话，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只是给我的，我愿意将他奉献给你，你可以再使用他终身。所以他之后是断奶之后就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去，让他跟以利在圣殿里面来学习。我相信那个是很小的孩子，可能才几岁断奶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说他终身奉献给这个，把那个撒母耳呢，就是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垂听祷告，取名字有特别的含义的。终身做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就是呢奉献给神，然后在这当中他不去剪头发，然后呢清酒浓酒都不喝，就是单单的成为属神的一个祭司。好，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他的态度没有隐藏，非常的真诚，讲明他里面是苦的。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我们敢不敢？我们里面想的、口中讲的，神早就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透明在神面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跟神讲他很苦，他从来没有说神，我很不在乎，或者是他没有用这样一个态度。痛痛哭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怎样的一个态度？而且他清楚明确，很多时候神说你要什么，孩子你要什么，说我讲的那样糊糊的，明确的讲。我在这边呢，也办过，在温哥华办过比较多次家了，办了总共办过七次家，每一次我都跟神讲。我需要的房子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哦，其实也买不太起，温哥华的房价很可怕。我现在在那个就是现在目前西区的这个 duplex 呢，有四个房间，非常感谢主。当时是因为我的儿子读在 UBC 做事，我女儿还读 UBC， 所以我必须要靠着 UBC， 但是 UBC 旁边太贵了，我可买不起，所以我就说交通要方便。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交通要方便，然后呢要我的 budget 我可以买得起，不然的话看那个大房子有什么用，根本买不起。温哥华的房价比这边贵很多，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比我在温哥华的房子大，所以我住的就非常的感恩，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恩。但是价格呢是温哥华房价的大概才四分之一。所以在当时我就跟神讲说交通要方便，然后呢要我把卷子付得起，然后呢孩子们也要喜欢，然后附近很便利等等，他们呢什么什么的。结果你知道吗，当时真的神给我预备，还是一堆人进去抢，因为温哥华房价一直往上头涨，一直往上头涨，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一堆人冲进去抢。可是我知道，因为我那个 agent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当时她就说：“平平，这一定是神给你预备的，你错过这个村儿就没了个店，好没有了。”她不是这样讲，这是我讲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定是神给预备的，我一看果然几个条件全部符合，我就跟神讲，当时我的祷告是要明确的，交通要方便，然后什么把酒折要什么的，就这样，神就给我预备，我果然拿下了，因为那是神给预备，一直住到现在，一天到晚就有这个 realtor 丢这个广告进来说，请问你要卖房子吗？就丢一大堆的说要不要卖，这个附近很好卖，有什么？我心想，卖了之后我搬到哪里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向神表达你里面，甚至你的不满都可以向神表达？他早就知道，真诚明确，你的祷告。在这个当中有没有明确的告诉他，神问，很清楚的问。在四福音里面也有瞎子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很明确的告诉他说，夫子，我要能看见。这样又怎么样？即使你没有祷告以前，神就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但是他仍然要你来到，用真诚、用透明的一个态度向他来祷告。你的祷告要明确，告诉他：上帝啊，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第三，热切坚持。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请路加福音11:8-9，请我们一同来读经。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路加福音的11在讲什么呢？在讲一个故事，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就是呢，睡得好好的，然后呢，突然半夜有一个相熟的朋友来敲门，也不晓得他的家里头需要3个饼，然后来敲门，都已经睡在炕上了，他当然就不想起来，所以呢，大家说，哎，不行啊，我跟我孩子都已经睡在炕上，不理你了，好，等等。他这里呢，主耶稣就讲，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那样一个不想起来的朋友，但是他旁边一直哐哐哐一直敲门，来啦，我知道你家里头有3个饼，拜托你就给我一下，你就可以好好的睡觉，这不是很好吧？我不知道他当时用什么口气，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所以在这个当中照他所需用给他。他的意思是什么？底下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云淡风轻吗？不痛不痒吗？还是我们在这个当中非常的热切，非常的迫切？你在这个地方呢，前面我们读的经文讲到他痛痛的哭泣，讲到他在这个地方什么样的，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就是前面可能有很大声，然后有卧倒，里面愁苦的不得了，就是非常热切说，主，我知道你一定垂听我的祷告。同时他非常坚持，他相信神一定会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祷告，我觉得哈拿有一点，他坚持一直到现在仍然不住的祷告。你为你的工作祷告吗？你为你的家人信主祷告吗？你为这个城市祷告，为国家祷告吗？你为教会祷告吗？你坚持多久？一星期、一个月、一年，还是你已经放弃？哈拿在这个当中，他不灰心，也不放弃。我跟你们讲啊，因为呢，神知道我们祷告很容易什么灰心，所以他才在路加福音18那里讲到另外一个比喻。一个寡妇就像一个不义的官去求的时候，那个不义的官就想打发他走，不理他。可是你知道吗？但是因着寡妇一直在他的面前来求，到最后这个不义的官都要来听。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 连地上不义的官都因为人不灰心的祷告而垂听，更何况是天上的这位神。所以他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很多事情灰心吗？你觉得不可能了吗？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不可能改变吗？你的配偶就是这个样子吗？教会就是这些人数吗？ No。 你有没有哈达这样一个坚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曾经来过，他本来三月份有来，但是后来我跟他商量了，就是曾经来过我们这边的李燕，他呢信主很多年，这个也做牧羊的工作，可是呢我印象当中他曾经住在 Burnaby 过，那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哇就是牧羊的一堆人，然后但是到最后你知道吗，牧羊的剩下他一个人，他非常的灰心，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的主啊，不是你让我来做关心人，然后来做这样子一个服事吗？为什么会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旁边人到哪去了？有搬家的，有回流的，有什么，你知道在这里就容易有这样一个情况。他非常灰心，甚至呢自己都要逼过去参加别的。那我一直鼓励他，我跟他讲说要持续，你知道吗，他现在很有意思哦，因为呢他现在呢应该是呢至少有五个小组，五个小组，然后训练出呢这个一二三四，除了小组长呢还有底下的 PJJ 实习小家长的，然后竟然呢小组还开到考亏了高贵林，当时呢小夏跟林菊要搬到考亏了，总是搬那么远啊，开车要四五十分钟啊，却没有想到神有美意。他们现在在 Coquitlam， 在他们那边 Coquitlam Center 的附近，他住的地方，发现哇好多华人啊，来来来来我家，在这里成立一个小组，感谢主。而且哇一个我看哇人数怎么那么多啊，才突然发现到处都是华人，你听懂我讲这意思吗？才发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那现在呢甚至就是说呢他们有人住在 UBC， 已经开始就在这个当中，家里面有召聚朋友，就原来整栋楼，我去泰国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这里来的时候，去年我去探望的时候，我说哎，你这栋楼有华人吗？然后才说完下去就碰到一个华人，然后我说你是住哪里呀？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真的发现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确定那是神要给你的，你做对的事情要坚持下去。你祷告多久？你祷告多久？哈拿在神面前，他持续的祷告，真诚的祷告，热情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充满信心的祷告。神不但给他撒母耳，给他一个近前的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先知，他不是最后一个士师。从他之后呢，以色列的百姓要求要立王，就成变成另外就是王国时代。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母耳在整个的一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是很算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虽然后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他也没有把他两个孩子管好，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在这个当中，特别在这样一个时刻的里面，今天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来祷告，要坚持，要有信心，满怀信心，不要被环境吓跑，要交托，然后呢祷告的要明确，然后要坚持热切的到底啊。他们才刚刚有一些人去参加韩国的回家的这个 conference， 那我知道之前呢有很多人到中央纯平教会如意岛那边呢去看他们怎么祷告的，你知道韩国人他们那个祷告你知道吗，难怪那么样神那么祝福，那边的那个就是祷告山上面的那个树不可能长到这么大，因为他们在祷告非常非常大声，然后很迫切那种流泪那个拼命的那个摇树，我这不是随便乱讲的，所以呢他们搞的那个都没有，上面都没有树叶，你懂我的意思吗？就那么摇动摇动啊这样子，他们说那个一祷告的时候，哇，第一次去的都吓到，整个听起来就像重水滚滚的那种声音，这么样的，而且从早到晚都有人在祷告洞，在祷告山那个地方呼求。如果今天我们的祷告迫切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神岂会垂听呢？不怀孕不生养的 要成为要养育很多的孩子，你觉得没有盼望了吗？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打开天窗。